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孙建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3年11月号，题目是《家国的塑料钞票》，撰文的是冯兆昌。在11月初，加拿大中央银行将发行10元和5元面额的塑料系列钞票。换句话说，所有新的钞票都是以塑料制造。科技日新月异，改变在所难免。不但钞票，人们的付款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和更新。塑料钞票的最大好处是干净，不容易沾污，也不怕泡水。早前卡加里河水泛滥，据说不少纸币因水浸而要报废，但新的钞票便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新钞票防伪科技高，不易伪造，因此大额钞票如50元和100元面额也广为人接受。带较大量的钞票也很方便，而部分柜员机已开始供应50元面额的钞票，为惯常使用钞票的人士提供方便。然而新钞票有利也有弊，最广为人诟病的是钞票容易粘在一起，一不留神便容易蒙受损失。也有人投诉新钞票容易融化，只要放在汽车挡风玻璃下，暴晒之下便会溶解变形。更有人投诉钞票上的缝数不是加拿大缝数，而是挪威的。种种投诉真是千奇百怪。这令我想起本年中不少英国人投诉英伦银行发行新钞票的人物全是男性，并强烈要求将原定在10英镑上的达尔文改为以写作《傲慢与偏见》闻名的女作家简·奥斯汀。最终由新上任的前加国中央银行行长卡里拍板通过。原来一个国家的钞票已经不单单是钞票，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若整个系列只有重要的男性历史人物，忽视了重要的女性历史人物，难免令人觉得有点遗憾。若干年前，加拿大竞争局将两大信用卡公司告上竞争仲裁法庭，指控他们不容许商户向以信用卡付款的顾客收附加费是违法行为，也强制商户若收取信用卡，虽然某些信用卡收取客户较高费用，也不能拒绝客人使用这些高收费卡。在今年中，竞争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虽然觉得竞争局提出的投诉合符公众利益，但信用卡公司并没有违法，否决竞争局的指控。不过却指出，这问题应该由联邦政府以监管的手法去管制信用卡公司的收费，以及限制信用卡的商户条款。联邦财长一一表示会处理这问题。若最终商户容许向客人收取信用卡附加费，不少人可能选择使用接济卡或现金付款，避免附加费。若客人现金或银行存款暂时不足，商户可能会因此失掉一个客人，而且更有可能出现滥收附加费的情况。好像我在9月中到澳洲雪梨公干乘坐计程车，车费15元，当我给司机50元钞票，他却声称没有零钱早赎，要求我以信用卡付款，但要加收 10% 的附加费，令我十分气愤。加拿大人喜爱使用付款卡，特别是信用卡，但过往付款卡诈骗案常常发生，费时失财。随着付款卡大量使用晶片和密码后，诈骗就变得越来越难。过去路卡签名的情况已经不再普遍，取而代之的是插卡入密码。因此接济卡自2009年起因诈骗蒙受的损失便开始大幅下降，但虽然信用卡同样使用晶片和密码，诈骗损失却没有大幅下降， 主要原因是信用卡仍然有藏有资料的磁带，方便持有人在没有晶片卡的国家使用，因此令坏人有机可乘。大量冒制信用卡在国外使用，包括晶片卡仍未完全流通的美国。另外，以伪造信用卡在网上购物或邮寄购物，因无法使用晶片和密码，只需要一些相对简单的信用卡资料便可使用。虽然信用卡变得越来越安全，仍然要谨记安全使用法，不要随便提供信用卡上的个人资料，也不要让不相熟的商户带走你的信用卡，远离你的视线。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3年11月号，题目是《家国的塑料钞票》，撰文的是文兆昌，我是孙建明，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